这里是诺比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0年10月5号，公元2003年11月2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受意大利外交部官方接待并会晤札幌；国际各界支持西藏团体举行研究丹增德勒仁波切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证实吉米隆卓仁波切是以私人身份访台；欧中展开人权对话，强调西藏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受意大利外交部官方接待并会晤札幌，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米德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二抵达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5天的访问行程。本周三，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马根塔·波尼维尔先生和他的私领顾问代表意大利政府迎请了达赖喇嘛的到访。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达赖喇嘛和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举行会晤时，双方谈论了有关西藏的人权问题。波尼维尔副部长表示，意大利方面一直关注西藏的人权状况，他承诺今后同中方领导举行会晤时将继续提及西藏问题。意大利政府先前向欧盟呈交了有关设立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的提议书。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马根塔·波尼维尔先生还向达赖喇嘛表示，日前他与美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鲍拉多布然斯凯举行会晤时，双方对西藏问题和目前紧张的局势非常担忧。达赖喇嘛当时向他全面介绍了西藏的现状，并对意大利政府给予西藏的支持表示了感谢。另外，意大利国会下议院议长皮尔·费迪南多代表国会欢迎了达赖喇嘛，并向达赖喇嘛详细介绍了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多年来为西藏问题的尽早解决所做的贡献。达赖喇嘛对此表示，中国政府对支持西藏的任何组织都认为是借西藏问题与中国作对，而不知道这类组织是站在正义的立场来主持公道。达赖喇嘛强调，在未来国际各界支持西藏团体将对中共的政改和人权的改善直接带来有利作用。达赖喇嘛这次还同意大利前总理马斯莫·德·阿里曼和反对党领袖弗朗西斯克·茹特里为首的部分政党领袖举行了会晤，并得到意大利国会其他党派的100多名议员的热情接待。达赖喇嘛当时重申了争取西藏高度自治的立场。通过这次访问，达赖喇嘛还会见了居住在当地的上100名藏人，并向他们发表讲话时强调，境外藏人更应该继承和发扬西藏的传统文化，拥护和支持民众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波切。据路透社报道，达赖喇嘛在意大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同中国政府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举行实质性的对话，并声称在取得真正的对话之前将陆续派遣代表团访问中国。达赖喇嘛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返回到西藏。路透社还指出，达赖喇嘛本周四会晤了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梵蒂冈方面对这次访问采取低调处理，以免激怒中国。达赖喇嘛对天主教皇为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努力表示了由衷的敬佩。梵蒂冈官员说，这次同达赖喇嘛的会晤纯属宗教性，在事先梵蒂冈也没有宣布达赖喇嘛的到访，同时也没有允许新闻记者报道有关会晤的消息。梵蒂冈官员称，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不影响同北京的关系。会晤结束后，达赖喇嘛向媒体表示，他并不介意梵蒂冈低调处理他这次的访问。
国际各界支持西藏团体举行研究丹增德勒仁波切活动。根据 ITSN 国际支持西藏团体联络处消息，下月将是中共当局对丹增德勒仁波切判处死缓1周年日子。为此，国际各界支持西藏团体就取消丹增德勒仁波切死缓判决和尽早取得伙食计划将举行各种声援活动。 同时有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将分别在英国、荷兰、波兰以及美国等国家里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斯洛文尼亚总理将在下月初前往中国展开国事访问。对此，斯洛文尼亚支持西藏组织呼吁安春若不总理就取消丹增德的仁波切死缓判决仪式，向中方施压，并举行执行总理签名活动。另外，在英国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自由西藏运动就取消丹增德的仁波切死缓判决的请愿书上，得到70多名英国议会代表签名仪式支持。同时呼吁英国外交部长将在12月15号前往中国展开访问时提起西藏问题，以及在美国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计划在下月初二通过网络宣传西藏问题，并呼吁美国有关官员同中国总理举行会晤时不要回避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事件。据了解，于12月2号开始，各支持西藏团体计划就取消丹增德勒仁波切死缓判决，并尽早取得火石而将举行一连串抗议示威活动。同时，设立在波兰的波藏游协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将于12月13号计划在一次大会上提及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问题，并将以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名义特别开设网站。另外，于12月10号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由荷兰支持西藏组织欧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就西藏问题和取消丹增德勒仁波切死缓判决等将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中共当局指控丹增德勒仁波切和4名藏人因涉嫌爆炸案，并于2002年4月正式进行了逮捕。同年12月，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对丹增德勒仁波切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对此，有人表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1997年新法第50条例规定，这里判处死缓的可能变为终身监禁，或在服役期间表现突出者也可能减刑到15到20年。但是中国政府对丹增德勒仁波切判处死缓立即遭到国际各界的强烈谴责，认为中共利用政治手段栽赃陷害西藏著名宗教人士来压制西藏的宗教自由。目前国际各界支持西藏团体在世界各地加强展开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活动。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正式紧密笼住仁波切时以私人身份访台，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米德的报道。
本台引述台湾中央社11月25号消息，本周三报道说，西藏流亡政府审计署主管紧密笼住仁波切抵达台湾访问。紧密笼住仁波切此行是以达赖喇嘛特使的身份来台视察西藏基金会，同时应中华五言护蟒协会邀请，与汉藏比丘、比丘尼大师共同为台湾全国身心障碍者祈福等。但据多方证实，西藏流亡政府审计署主管紧密笼住仁波切抵达台湾访问完全属实，但不是以达赖喇嘛特使的身份，而是以私人身份赴台展开访问的。有关仪式，本台对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兼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财家有关紧密笼住仁波切访台是以何身份、应谁邀请以及具体行程等方面进行采访时，他表示，
这一次流亡政府的这个审计处长紧密笼住仁波切到台湾来访问，纯粹是以私人的访问。他这一次到台湾来，没有任何的官方的这个使命或者是任务了。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自己是纯粹是以私人的访问。那邀请他的呢，也是在台湾一个佛教的团体，就是说是台湾的本地的一个佛教团体，他们是叫乌岩布芒协会了。那因这个协会的邀请呢，我记得仁波切在去年还是2年以前呢，也访问过台湾。那这一次跟这上一次是一样的，都是以这个民间的宗教团体邀请以后，仁波切是以私人的身份到台湾来访问。那至于仁波切的行程呢，我也不是非常的了解，因为这个仁波切这一次不是官方的访问，所以我们基金会除了仁波切是因为流亡政府的官员的身份，所以呢我们到机场去接机也邀请到基金会看一看。除了这两个行程以外呢，其他的行程呢基金会都没有参与的，所以我对仁波切的具体的行程我不是很了解。 最近的这个台湾的有一个新闻里边就有一个报道说是这个流亡政府的这个神级处长居民路者仁波切是这个达拉喇嘛的这个特使这是一个错误的报道这是不准确的他不是任何的特使，他也不是官方的访问，所以我在此机会呢我也做一个澄清。
欧中展开人权对话，强调西藏问题。欧盟昨天与中国展开两天的人权会谈，讨论性囚、死刑、政治犯等议题。这项一年两次的会谈将推动中国进一步开放。根据法新社报道，欧盟的会员国明年将从目前的15国扩张到25国。以往一直对中国的人权记录表示深度关切。国际特赦组织上月公布了一份20页报告，详细指出成千上万的人遭到逮捕，在不公平的审判下遭处决，而刑求、虐待等情势更是司空见惯。欧盟也指证西藏、会教人口居多数的新疆以及法轮功活动等问题都值得关切。西藏信息网表示，欧盟代表将提交北京一份名单，上面列有该组织希望获得有关资料的大约65名中国、新疆及维吾尔政治犯。欧盟与中国10月间在北京举行高峰会时，温家宝总理曾为中国的人权记录辩护，但表示他欢迎就这个问题对话。今天的新闻就报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梅德报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检测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无疑，西藏永远难复旧观，但我们也并不想如此。它永远不再从世界孤立出去，它不可能恢复到古老的封建制度。我已讲到在中国人制止我之前我们做出的改革，现在在流亡海外，我在国际法专家们的协助下，基于佛陀的教义和世界人权宣言之原则，为西藏起草了一部崭新的自由与民主的宪法，并以此把那些改革带到一个逻辑性的结论。这项工作方兴未艾，但正式结束，我将先提交给一个国际专家委员会，然后提交给我的海外人民和我尽可能多的接触到的西藏人民。之后，我希望我的人民选出一个代表大会，为他们自己制定出一个我们所渴望看见的自由国家的临时宪章。我建议设立一院国会，议院应完全由人民代表与其特别利益的代表所组成，新法律应当得到议院的大多数人通过，而宪法修改案应得到3/4的大多数，选举应在国际成人选举权包括僧侣在内的基础上进行，这在西藏将不成问题。我国人口少，而人民聪明，尽管我们人民在过去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无疑得在过去的10年中形成自己的意见。从可追溯的年代开始，西藏便是一统的国家，而中央集权在西藏人民和政府所面临的新的情况里更为必要。我反对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加剧我们人民之间的冲突，或者倾向于牺牲民族利益而助长教派或地方利益的宪法的确立，因为我们的基本目的永远是我们应当是一个团结的民族。我得到建议，最好不设立国会首长，而宁可采取总统制度。在这制度下，噶夏及内阁基于安全保障，将由作为国家元首的达赖喇嘛指派安全警卫。因此我提议，达赖喇嘛应该指定他的干伦们，他们可在国会自由的发言，但不是投票。
以上听到的是由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检测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狗奔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